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性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把法轮大法给我家人和村里人带来的福分说一说，感恩师父，感恩法轮大法赐予我们的恩泽。我家二女儿的儿子从小就念法轮大法好，现在小外孙都14岁了，几乎没有打过针吃过药。孩子8岁时的一天，学校老师把孩子送到我家门口，告诉我们说孩子都高烧39.5度了，赶快给孩子打针。我们两口子做买卖，没时间立即送小外孙去医院，只能先把孩子放在车上，让孩子在车上念法轮大法好，等我们忙完了生意才往医院走。还没走到医院，小外孙就退烧了，睡了一宿觉，第二天就正常上学了。孩子没吃药没打针，病就好了，这都是大法师父的保护。还有一次，小外孙放学回家嗓子发烧发干，我告诉他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孩子立即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嗓子果然好了，也没打针没吃药。我还有一个大外孙，大外孙小时候到村里诊所打针，一打针就吓得嗷嗷叫，我告诉孩子你回家就念法轮大法好，再也不用打针了。回家后大外孙就给师父的法相磕头说，我再不打针了，我就相信师父。现在大外孙都22岁了，身体一直很好，几乎没打过针。我家两个小外孙小时候一感冒头疼，两个女儿就把他们送到我家，晚上和我们一铺炕睡觉，第二天孩子就好了，大法真是太神奇了。二女婿经常胃疼，酸菜都吃不了，他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把自己的电脑送给法轮功学员使用。二女婿善待大法得了福报，他以前很瘦比较黑，胃疼吃不了硬的东西，现在不但能吃硬东西了，还胖了一些，白了一些，身体也健康了。没练法轮功以前，我有皮肤病，身上有很多的疙瘩。一次，俺们村里的王大哥和我开玩笑，突然把我的上衣扒下来，看到我身上的疙瘩没有了，很光滑。他感到很惊奇，你的皮肤病好了？我说我练法轮功皮肤病好了。他惊讶地连连点头。有一次王大哥到镇里饭店吃饭，听到有人讲法轮功的事情，他就凑上去说，俺们村民组有两口子，女的得了甲状腺癌症，学法轮功好了，丈夫有皮肤病，学法轮功也好了。王大哥正讲着呢，从外面又来了一个人，对他说， 你还敢讲法轮功？你胆儿肥了。王大哥说，我就讲法轮功好，真善人好。你给真善人这三个字挑出点毛病来。我就说法轮功好，真善人好，你说你能怎么地吧。那个人看王大哥很强势，蔫了，就转身走了。后来王大哥到内蒙古打工，得了脑血栓。他给我家打电话，问我现在他的症状该怎么办。我告诉他，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好，我念两天试试，不好就回家，好了就不回家。当天下午我给他打电话，问他一下情况，他说，好多了。第二天我又给他打电话，他说，好了，不用回家了，我帮你们宣传大法。我们村民组有一个姓赵的邻居，两口子结婚十多年了，还没有孩子。我们向他讲大法真相，送给他真相台历，他都接受。他还向其他人介绍，我们邻居两口子练法轮功，原先的甲状腺癌症、皮肤病都好了。有一次别的妇女说他老婆的肚子大了，这时候他老婆才知道自己怀孕了，后来生下了一个胖小子，现在孩子都十多岁了。这就是明白法轮功真相得了福报。我们村民组还有个姓赵的哥哥，天天把大法真相护身符放在钱包里。一次他坐出租车到大连看闺女，车走在高速上，突然出租车的车轱辘掉了，车开始晃动。司机和他下来看，车没有事。他知道因为真相护身符带在身上，是法轮功保护了自己。这是我们家人和村里人亲身经历的得到法轮大法护佑的真事，这些都是大法师父的慈悲，法轮大法的保护。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他和老伴向神求来了一个女儿，女儿活泼开朗，全家人都疼她。可没想到有一天，女儿突然间得了抑郁症，失去了记忆，什么都记不起来。他要如何陪女儿度过难关呢？我跟老伴有三个孩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从小活泼，性格开朗，脸上常挂着甜甜的微笑。我跟老伴疼她，两个儿子从小也是有好吃好喝的，总是让着妹妹。其实，女儿是我们领养的。我跟老伴生了两个儿子后，很想要一个女儿。后来我们领养了女儿，我跟老伴都认为女儿是神给的孩子。女儿23岁时，我在外地小儿子家帮忙带孩子。有天，我接到女儿接二连三发来的短讯，但女儿的话含糊不清，无法正常交流。我感到很不对劲，于是决定回家看看。等我搭火车来到女儿工作的医院时，女儿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说，接我回家吧。我看女儿的表情木讷，于是就帮她办好了离职手续。因为我整天都还没吃东西，女儿带我去医院背后的小饭馆，我买了一份菜和一小碗饭， 刚准备吃，女儿就喊了一句：妈妈，我怀孕了。我一听，整个人都懵了。女儿刚刚认识的男朋友远在外地，也还没正式订婚，我心里不知有多难受，哪还吃得下饭？但我告诉自己要冷静下来，于是我打电话给大儿子，让他开车过来把我和他妹妹送回家。大儿子到了，问我出了什么事，我说没有什么事，你妹妹上班嫌累，想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在路上，儿子又问：妈妈，你脸色怎么这么差，身体哪里不舒服？我说我没事，可能是坐车累了。回到家，老伴外出打牌没在家，我把房间简单收拾了一下，让女儿休息，就去做晚饭。天黑了，老伴回家看到我和女儿，问我怎么没打招呼，你娘俩都回来了，有什么事吗？我就把回答儿子的话跟老伴又说了一遍，老伴没再问什么，吃完饭就去看电视，女儿吃了一点点就上二楼休息。我收拾完碗筷就到了二楼，问女儿是怎么回事。女儿说她已经两个月整夜睡不着觉，耳边一直有说话的声音，两个月也没有来例假，怀疑是怀孕了。我说你一个姑娘家无缘无故的怀什么孕，你这是幻觉。女儿说她的一个女同学带她去溜冰，她不会溜，那个女同学就介绍了一个男孩教她。休息的时候，那个男孩给了女儿一瓶饮料喝，喝完后脑袋就迷糊了。女儿说清醒后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听她这么一说，我心里那个气呀，就冲着女儿发火。我平时是怎么教你的？从小我就教你，女孩子要洁身自好，不要随便跟男孩子交往。你怎么这样不听话，做出这种丢人的事？女儿流着眼泪，呆呆地看着我发火。发完火，我冷静下来，我想我是修法轮大法的，做人做事得符合真善忍，我干嘛发那么大的火呀？女儿现在脑袋不清楚，说的话真假难辨。于是我对女儿说，明天我带你去妇幼医院检查一下身体。我让女儿睡觉，她说睡不着，我说睡不着就和我一起学转法轮，她说可以。女儿虽然没有修炼，但很相信大法，于是我陪着她读《转法轮》这本书。后来我叫她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整晚我和女儿都没有合眼。第二天上午，我带女儿到妇幼医院做了 B 超检查，医生说你女儿没有怀孕，什么事都没有，只是精神紧张造成闭经症状，回去让她精神放松，调养调养就好了。女儿回家后还是不能入睡，她老说耳边有声音说话，具体说什么也听不清。我了解到这就是医学上所说的抑郁症。我问她，你是想上医院治疗，还是和我一起学法？女儿说我想跟你一起学法。于是除了做饭干家务外，我白天晚上都带着女儿学转法轮。我和女儿住二楼，老伴住一楼。到了第四天，老伴问我昨天晚上你楼上怎么整晚不关灯。 我就把女儿日夜不能入睡的症状告诉她。老伴一听，就要把女儿送去精神病院。我对老伴说，如果送精神病院，这孩子就毁了。村里有几个患精神病的孩子，有哪一个在精神病院治好了的？没有吧，年年复发。老伴看我不同意，就在家里跟我吵。我怕这样下去会影响到女儿，就打电话给外地的小儿子，叫他给我和女儿买好火车票。于是我和女儿来到小儿子家，白天我帮忙带孙子做饭，晚上陪着女儿读转法轮。女儿男朋友的家人和我小儿子住在一个镇，男孩的父母每天晚上提着水果来看女儿，女儿看见他们就喊叔叔阿姨，但是不多说话。到第五天晚上，女儿说不认识字了，手机也不会用了，什么都记不起来了。我说了女儿从小玩到大感情最好的同学的名字，女儿也说不记得了。男友父母来了，女儿也不知道喊叔叔阿姨了。男孩的母亲见女儿不认识人，急了，要和我送女儿到精神病院去检查。可是还没等我表态，男孩的父亲就说，大姐练的法轮功很神奇，我们听大姐的。于是我接过话来说，她这也不是什么病，只是精神紧张造成的，像这种症状在医院是很难治愈的。这时我才想起几个月前我做的一个很清晰的梦，我梦见我带着女儿回娘家，经过一片稻田时，稻田却变成了池塘，池塘的水很浑浊，这时女儿到池塘边洗手，突然间就掉到水里，我赶紧把女儿从水中拉上来，却发现女儿已经死了。我抱着女儿哭，哭着哭着就醒了，醒来后我的眼角还挂着泪珠。这时我意识到，这是女儿命中的一个劫数，我也知道只有大法才能帮助女儿闯过这一难。在女儿失去记忆的第三天晚上，我陪着她到凌晨三点。我问她有睡意吗？她说没有。我说，那我讲个故事给你听好吗？她说好。我说，从前有一对夫妻，以种地和做点副业为生，家境贫穷，但人很善良。他们养育两个儿子后，还盼望有个女儿。夫妻俩的愿望被天上的神仙知道了，神仙就实现了他们的愿望。那是在23年前五月的一天早上，男主人去城关办事，到了民政局门口，他看到地上躺着一个小女孩，小女孩大约有五六个月大，穿着一身破旧的单衣服，小女孩就躺在一块破布上，身旁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小女孩的出生日期。原来小女孩是被人丢弃的。早晨民政局还没有人上班，这时围观的人只想看热闹，没有人抱起小女孩。男主人看小女孩实在可怜，自己要办的事也没去办，就将小女孩抱回家，夫妻俩就抚养了她，把小女孩视为亲生的。夫妻俩自己省吃俭用，但给小女孩买奶粉却舍得，冬天怕她冻着，夏天怕她热着，有点好吃的首先给女儿吃。两个儿子也很善良懂事，有好吃好喝的总是让着妹妹。看着女儿快乐健康的一天天长大， 夫妻俩也倍感欣慰。可是就在女儿工作后，却经历了人生路上一大磨难。妈妈很自责，因为她没有引导女儿走上修炼的路，让女儿迷失在常人的大染缸中了。女儿意会到我讲的是她的身世，就泣不成声，到后来放声大哭。我流着泪说，女儿，你哭吧，把心中所有的委屈全哭出来。女儿从小到大，村里常有大人和小孩说她是捡来的孩子，我跟老伴也不能去封住别人的口，女儿在外面也受了很多委屈。女儿哭过后说想睡觉，没想到她居然能正常睡觉了。而这时女儿的脸就开始肿了起来，她的眼睛肿得只剩一条缝，两天后开始消肿，后来两边的太阳穴出现密密麻麻的小红疹子，慢慢发展到满脸都是。我知道这是好现象，是大法师父在给女儿往外排毒。接着小红疹子慢慢褪去，女儿记忆也慢慢恢复。等红疹子退完了，女儿的记忆也完全恢复了，停了几个月的例假也正常了，女儿的抑郁失忆症神奇地痊愈了。自从我到医院把女儿接回家，再到小儿子家，前后不到一个月。后来女儿脸上皮肤白里透红，她男朋友的父母看到女儿完全恢复健康，就找我商量要订婚。女儿2015年出嫁，2016年生了个女孩子，外孙女聪明伶俐，活泼可爱。转眼十年过去了，每当我回想起陪女儿走过的磨难，我知道如果没有大法师父的保护和加持，后果难以想象。我们全家都感恩大法师父。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一名矿工，我妻子修炼法轮大法，因而我是大法弟子家属。虽然我不修炼， 但我非常认同大法，支持大法，因此我屡屡得到大法的慈悲佑护。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发生在我身上的神奇事。2013年，我在河北省唐山市得力矿山有限公司做矿工，工作地点在汤沟，进行天井支护工作。天井是竖长型的，规格是宽一米，长两米。天井下泡打下来的矿石，先由其他工友负责清理干净，然后我们要扛着梯子，带着手锤等工具，上到天井40米处，用木头支护进行排险支护作业，给炮工凿岩，做好准备工作。有一天上夜班，工友胡明说矿石没清走，我们今天别干活了。我说不行，我和工友胡明为了保证工程进度，就用耙子爬开天井门，扛着三米梯子、手锤、木头、木板等排险支护工具，到达天井40多米处。我们下到天井后，发现矿石没有及时清走，无法完成支护作业。木板撑木铺上以后，给炮工凿岩工作准备完毕，我和工友下天井准备回家。下到天井门后，发现天井门已经被落下的石块堵死，天井里没有空气流通，氧气也逐渐稀薄。20多岁的胡明当时就吓得嚎啕大哭，边哭边说，哪辈子没挣过钱，今天咱俩得死这里。我当时汗就下来了，感觉呼吸已经有点困难，我把安全帽摘下来扔到一边，安慰他说没事，让他上去取撬棍。胡明一边哭一边往上走，当时我自己也万念俱灰，非常恐惧，难道今天就把命交代在这儿了？这时我忽然想起妻子给我的大法真相护身符，我赶快说，法轮功师父救救我。我摘掉手套，一边扒矿石一边喊，法轮功师父救救我，法轮功师父救救我。我一边扒矿石一边喊，越急越出错，刚扒出来的矿石又堵上了，越扒留下来的矿石越多，不断的扒，不断的堵，不断的喊，心里那个急呀，因为时间越长，氧气越稀薄，最后只能死在这里，所以我就拼命的扒。突然靠岩石壁边的矿石自己开始滚落，扑的一声透气了，我们得救了。我心里那个喜悦啊，我知道是法轮功师父救了我们。这次脱险使我更加相信了法轮功学员们常说的，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定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再说说另外一件神奇事。2015年，我在遵化市苏家洼村从事凿岩工作。凿岩工作就是打眼放炮。当时我们工作的环境是200米深的竖井，在井底处平行掘进，巷道规格2米乘2米。4月7号，我上夜班，做竖井小灌笼，下到200米平巷掘进巷道进行掘进工作。当时到掘进面50米处时，打眼放炮时，我们准备完毕，点完炮准备升井，给地面卷扬发出信号。当时我们以打点为主，正常升井信号是打三下地面，地面接到信号后升起卷扬。当时我的工友把炮已经点着，另一个工友已经上了小灌笼，我当时在后面取工具，地面接到两声信号后就升起卷扬，拉起灌笼升空。我当时还没登上灌笼，见灌笼已经升空，马上抓住灌岩边缘，人被吊在灌外，随着灌笼一起升空了。经过10多分钟上到地面，脱离险境， 之后发现我的手被灌盐勒出一条沟来。我知道是脖子上戴的大法真相护身符再次救了我，是法轮功师父救了我，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因为当时点炮的绳子已经点燃，如果我不能及时离开矿井，炸药崩起的矿石也会埋了我，井下就成了我的葬身之地。一位会看相的工友也说，你身上带的东西救了你，否则你绝不会上来。在此无限感恩慈悲伟大的法轮功师父屡次救我于危难。我也奉劝那些被中共谎言毒害的同胞，千万不要相信中共编造的欺世谎言。我自己亲身经历的这些足以证实，关键时刻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会化险为夷，遇难成祥，得到神佛的护佑。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为何说打击真善人，人人都是受害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28日。中共自99年7月开始对法轮功的迫害，至今已经20多年了。这种对真善人的打击和诋毁，使得中国社会人人都成了受害者。据有关部门统计，1993年中国发生群体性事件约8700起，十年后的2003年则达到6万起。从2000年开始，群体性事件，特别是百人以上的冲突性事件，骤然升高了好几倍。当我们盘点这一段历史时，发现了一个清晰的脉络。从1999年开始，中共以江泽民为首的流氓集团，为了达到三个月消灭法轮功，他们开足马力，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灭绝性的政策。包括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名誉上搞臭，铺天盖地的诋毁真善忍这普世的价值，肆意迫害法轮大法修炼者，包括骚扰、罚款、抄家、开除公职、劳教、判刑、虐杀，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谋取暴利。根据明慧20周年报告数据统计，从1999年7月20日到2019年7月10日，这20年来，在中国大陆里被中共抓捕的法轮功学员总人次至少为250万到300万。法轮功是1992年从长春传出的，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修炼者以真善忍为原则，驱病健身，道德升华，因此法轮功深受人们的喜爱，仅仅靠着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截至1999年，法轮功修炼者已经有上亿人。1998年，以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详细调查和研究，得出一个结论：法轮功于国于民，百利而无一害。大家想想，这样在全社会对法轮功学员不遗余力的打压迫害，这种迫害渗透到各个组织的基层，包括学校各个年级、街道办事处，导致了整个对真善忍这普世价值的否定和藐视。在这种氛围下，中共怎么可能让百姓守法呢？而这一切更是直接导致了政法司法体系的全面溃败。大陆整个公安体系执法犯法、执法乱法的现象十分严重。据中国法学专家的研究，从1999年至2003年，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报告等相关数据计算， 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千分之 2.5， 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千分之 5， 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则高达千分之 15， 是普通民众犯罪率的6倍。公检法司本应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执法者，然而却在不断的放纵权力、谋财害命中一日千里的败坏。警察监控和打压良心人士，充当暴政的打手，在血腥强拆中自甘沦为掠夺者的马前卒，制造了大量惨绝人寰的命案和冤案，给社会造成了全方位的无法想象的伤害。如在土地拆迁中，政法委是主要的帮凶，利用武警公安打击手无寸铁的农民。据《华尔街日报》引用清华大学的数字，2010年中国发生了18万起抗议和骚扰等群体事件，主要是土地强拆引发的纠纷。在这一时期，维稳费用超过了国防军费，这是在世界范围内都未曾发生过的事情。在《左传·西宫24年》中写道，弃德崇奸，祸之大者也，就是说弃绝道德，放纵奸诈，就要酿成大祸。20多年来，社会道德下滑的速度令人触目惊心，看看当下的中国社会，物欲横流，道德沦丧，老人跌倒没人敢扶，人被车撞了，开车的非但不下车，反而猛踩油门从伤者身上碾过，使得伤者变成了死者。海南省司法厅原厅长在一次会议上直言说道，当前犯罪年龄越来越小，犯罪率逐年上升，让人痛心，如果人人都能约束自己，减少政府多大负担。共产党不让有第二信仰，多一个信仰少一个囚徒，对社会对国家难道不好吗？是啊，如果没有中共对法轮功的无理迫害，没有人权恶棍江泽民不计一切后果的打压真善人，人人都在内心要求自己，人人都自觉做一个好人，中华大地上还会有老人摔倒不敢扶的事情存在吗？中国自古讲，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当一个事情发展到极端，必然会有新的变化出现。越来越多的公检法人员，在经过20多年法轮功学员不断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以及共产党邪恶的真相下，明白了法轮大法是教人向善的高德大法，开始做出理智的选择。但是还有不少被利益冲昏了头脑和被中共谎言迷惑的人，继续跟随着共产党迫害法轮功。中共对法轮功学员以及对全体中国人犯下的罪恶罄竹难书。俗话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截至2021年1月，共计有47名省部级政法系落马高官出现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恶人榜上。在2021年一整年，又有近30名中共政法委书记落马。中国还有句古话，叫做善恶有报是天理。如今天灾人祸接连不断，瘟疫盛行，这都是上天在警示人，天灭中共在即。希望那些至今仍执迷不悟，继续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各级别官员，赶快悬崖勒马，悔过自新，争取在报应来到前将功补过，为自己和家人铺垫一个更好的未来。也希望更多的民众抓紧时间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在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中不给中共当陪葬。可以预见，在未来没有了中共邪党的华夏大地上，传统复明，人心向善，道德回升，那必将是一个充满希望、充满美好的新天地。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银虎的评论文章，为何说打击真善人，人人都是受害者。
Thank you.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又与您见面了。今天我们来谈谈《孝经》。《孝经》是儒家十三经之一，它集中阐发了儒家伦理思想中的孝道，历来是帝王治理国家、臣民保爵修身的必学经典。孝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孔子认为，孝是上天所定的规范。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是诸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孝也历来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它不仅是对父母养育之恩的回报，同时也是对父母教化的遵循。如果再延伸推广，敬天、忠君、孝亲、尊师，其实也都在孝的内涵之中。所以圣朝的国君用孝道治理国家，臣民用孝道事君立身，孝悌之治就能够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孝经开宗明义章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终于事君，终于立身。在正统的中华文化中，孝顺父母只是孝道的开始，根本上还是让人有感恩之心。通过体悟天经地义，秉承父志师教，成器成人后，担当分内的社会责任与使命，建功立业，美名扬于后世，父母祖宗都得以光耀，最终达到自我人格的完善，道德境界的提升，这是孝道的完美诠释。在古代，诸侯、重卿与士大夫是拥有较高地位的阶层，他们或者是国家的公仆重臣，治理一方百姓，或者是社会贤达，有知有识，名满天下，代表社会精英，因而所承负的责任也重大，理应成为遵行孝道的表率。孝经所阐述的诸侯与卿大夫的孝道，其实也包含士官阶层长保富贵绝路的为臣为官之道。孝经诸侯篇中讲，诸侯应该像诗经小雅小曼篇所言：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时时警戒谨慎，在上不骄，志节谨度，在上而能不骄，谦虚守礼，就不会有倾覆的危险，财富充裕而不奢靡，就能够长久地守住自己的财富，常为社稷之主，而人自和平也，盖诸侯之孝也。卿大夫是国家的栋梁，如果他们能够遵守礼法，言行皆遵法道，像《诗经·大雅·征民》所云：日夜不惰，敬事其君也，则能守其宗庙，盖卿大夫之孝。有道的君子居上位者，人尊其为大人，所以越处高位，越要加强自身的修养，奉行君子之道，以君子之风德化百姓，才能不负众望。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因为言行合乎道义，有圣德和趋吉避凶的智慧，为官一任才能造福一方百姓，积累无量功德，人们歌颂尊敬他，上下和乐，自然爵位稳固，能保社稷宗庙，是为真孝也。反之，在其位不谋其政，骄横奢靡，悖逆天道，危害的是众多百姓， 其罪孽也必然深重，既违天意，又负民心，绝路宗庙不保，祖宗为之蒙羞，乃大不孝也。为臣为官，孝亲忠君，直至立身，皆须遵循道义，所以忠孝并不是一味顺从。孝经中说，昔者天子有征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征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征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征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征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所谓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用道义来侍奉君王，劝谏不通就辞官不做，绝不助纣为虐。为君为亲者，思想行为难免会有偏差，为臣子的责任就是提醒劝谏，使之有所醒悟，从而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忠孝仁义，以仁义为核心，教孝以育人，教忠以全义，没有仁义这个本源，则孝为私情，忠为愚忠，皆不可取。所以孝忠于立身，以道义为指归。例如许衡在元朝做官，始终坚持不仕不义的原则。在27年的仕途中，他刚直不阿，不负权势，不畏利回，不畏权屈，被当时的人誉为元代的魏征。他多次应召入朝做官，又多次因当权者不义而辞归故里，躬耕农桑。如至元7年，即1270年，许衡晋升中书左丞。当时中书平章政事阿合马在朝擅权，想安排其子忽新为枢密院佥事，掌管兵权，满朝文武哑然不语，唯有许衡执意反对。由于阿合马擅权，而许衡又得不到忽必烈的有力支持，他谢病请解机务，不以荣贵为心，一生进退出处都以仁义为准则，权势不能使之屈服，富贵不能令其折腰，为后世所颂扬。由此可见，儒家提倡的孝道，除了要对父母长辈敬重、孝养和忠贞外，更重要的是谨记他们传承下来的天理人道，修身养德，兼济天下，尽职尽责，堂堂正正立身于天地间，对自己、对百姓、对君王负责，俯仰无愧。汉之张良、苏武、诸葛亮，隋唐之房玄龄、杜如晦、魏征，宋之赵普、吕端、包拯、范仲淹、司马光、岳飞、辛弃疾、文天祥，明之刘基、宋濂、于谦、海瑞、戚继光、袁崇焕、史可法，清之余成龙、林则徐、曾国藩，贤相良吏，灿若群星，不胜枚举。中华民族的文化道统能够绵延不绝，神州大地历5000年，始终能够成为广土众民的统一国家。以孔子等古圣先贤为发端的士阶层和无数良臣，实在是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而那些荣耀显贵但却违背仁义道德之人，如李林甫、严嵩、秦桧等历代奸臣，虽然当时权倾一时，风光无限，留下的却是万古骂名，他们最后给父母家族带来的都是耻辱和祸殃。 青史悠悠，世事如戏，暮起暮谢，转瞬间大戏已走向尾声。如今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已与古时大不相同，如果勉强做一比较，那么古代的诸侯和卿大夫到了现代应该与当今的诸多高官和公务人员大略相当吧。但是中共官员们的为官之道却与古人大相径庭。儒家所极力推崇的忠孝精神被中共污蔑为愚忠和封建，人性被扭曲消灭，代之以党性。党对国人的要求是孝党不孝亲，至高无上的天道神明统统被否定，党摇身一变成为真理的化身，将一切圣人神明取而代之，必须绝对服从。古人慎终追远，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神明祖先是国家和宗族最重大神圣的事情，也是孝的表现。然而在中共这里，社稷宗庙被作为四旧砸掉，挖人祖坟、挫骨扬灰也是常事。至于在阶级斗争为纲的狂热政治运动中，与反革命父母划清界限，夫妻反目、手足相残、朋友互相揭发，更是比比皆是，哪里还有半点孝悌可言？今天的中共已经完全蜕变成为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集团，已不敢以共产邪恶主义蛊惑民众，但绝对服从的党性要求没有发生变化，什么道义、良知、普世价值都没有现实利益重要。所以现在官员们的为官之道是为头上的乌纱帽负责，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只要听党的话，哪怕你贪污受贿、欺压百姓、堕落腐败，就能从党那里分一杯羹。这成为许多中共官员最流行的官场法则。贪污几千万的十大品牌市长李启宏被判刑时还痛哭，说自己骨子里无比热爱党，就是因为党不想让他的官员们孝父母、循天理、爱百姓、敬神明，没有爱党才可以享受党给予的特权。中共吏治早已经腐烂到根子里，谁也没有起死回生之力，中共拼命维持统治的唯一目的也不过是想在邪党寿终正寝之前多多搜刮民脂民膏，聚敛财富，所以利用手中的权力与民争利，大肆瓜分资源，哪管民族危亡、环境生态恶化、民生为艰。天生万民本应协助上天安抚百姓的官员们，在中共的洗脑和引导下，不是坐之君、坐之师，而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不是以言传身教、移风化俗，而是带头淫乱、首开道德沦丧、伤风败俗风气之先，不是修身立德、弘扬孝道、传承文化，而是对邪党俯首贴耳、对传统断根剖心、疯狂破坏。如有怨声抗议，则执行邪党旨意，暴力镇压，谎言和谐。为官做人应坚守道义，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而中共官员们自掘祖坟、自断根基，糊里糊涂成为马列的子孙兵，数典忘祖，不敬神佛，不祀祖先，上不对国家负责，下不为黎民做主，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其实都是因为中共的邪恶本质和谎言欺世，强制官员和人民与其保持高度一致，迫害敢于坚持真理之人。如此恶党正在面临历史的淘汰，人们只有认清它，并退出中共及其一切附属组织，回归人间正道，才能前程光明。 人们也唯有返回到善良纯真的本性，重新走回到人类的正统文化和理念中，躬行真正的孝道，才能够为自己、亲人、家族乃至祖先带来福分与荣耀。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收听我们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下次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九字真言》。九字真言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首歌曲的作者讲述了他创作时灵感迸发时的经过。他说，有一天我听到一首钢琴曲《法轮大法好》，那清澈平和的意境深深感染着我，每个音符都敲击到了我心里，从心灵深处产生了共鸣。我知道那乐曲表达的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晚上练功时，我沉浸在练功的能量场中，内心宁静祥和。就在这时，脑子里有了曲子的旋律，并冒出一个念头，把这首曲子唱出来，录成歌曲。这个念头一出，瞬间感受到了自己身心发生的巨大变化。我突然泪流满面，激动不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一遍遍地唱着，我体会到了内心的升华，体会到了我生命世界的欢腾，也体悟到了这九个字的真机。我突然明白，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就是应该同化大法，同化真善人。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九字真言》。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